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这几天很多人都在关注查理·柯克被枪杀这件事情。9月10日，就是上个星期三，我在阅读当天新闻的时候，看到查理·柯克在美国大学公开演讲的时候被枪杀，然后看到新闻说美国总统川普就下令美国降半旗致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查理·柯克这个人的名字，我在心里想，这个人是谁啊？竟然可以让美国总统可以下半旗致哀，那说明这个人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真的是上个星期三，就是发生的时候，我才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查理·柯克这个人。后来然后就在网上看到越来越多的信息来报道关于查理·柯克的事情，我才慢慢了解到查理·柯克是谁，他为什么被枪杀。后来在一些媒体当中，特别是一些自由派的媒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查理·柯克他被描绘成一位保守派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因为柯克他在全美各地校园举行露天的辩论挑战青年观点而闻名。他于2012年，他18岁的时候创立了美国转折点，致力于就在美国自由派的校园当中推广这个保守主义理念。他在全国与大学生就跨性别认同、堕胎、信仰和家庭价值观等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目前这个美国转折点这个组织在全美有超过850所大学设有分会，然后在他也被认为是川普重要的政治盟友，积极推广川普的执政理念。这是从自由派的新闻里面是对查理·柯克他是这样描绘，他认为他是川普的政治盟友哈，他就没有讲到他的信仰方面的东西，只是从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来对他进行评价。反对他的人呢，然后将他形容为极右派，批评他的观点是很具有争议性，比如说他反对枪支管控、堕胎，还有反对 LGBTQ， 宣扬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等等，这是反对他的人认为他的这些观点是很激进。然后就是在上周三9月10号的时候，他在美国犹他州犹他谷大学巡回演讲的时候遭受枪击身亡，终年31岁。而枪杀他的凶手泰勒罗宾逊，从目前了解到的资料知道，他是一位他有一位跨性别的一个伴侣。那痛恨查理的许多左派人士为我们可以在新闻上面可以看到，那些左派的很多他们为查理·柯克被枪杀就大肆庆祝，这个真的是他们大肆庆祝，并认为他因为拥枪而自食其果，这是他们很多人就是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查理以后再也不能够开口谴责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在辩论当中哑口无言，而查理的死在保守派当中却引起了极大的悲伤，认为这是保守派巨大的损失，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就此陨落。因着他在美国年轻一代的巨大影响力，他甚至被认为是继川普之后最有希望代表美国右派竞选总统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派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新闻上的对查理·柯克的一些评论。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看待查理呢？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查理被枪杀的这件事情？在基督教日报是我基本上是原父母都能引用基督教日报对他的评价，他是这样子的，说他是一位勇敢、理性、和平、聪明、敬虔又蛮有爱心的著名的美国基督徒公共辩士。他的死标志着堕落、败坏、残暴、邪恶的黑暗势力在美国社会清楚可见。查理·柯克虽然有自己清楚的宗教、思想、文化、政治、道德立场，但他始终愿意公开接受人们的挑战。虽然他没有大学学位， 但他勇敢到全美国大学接受成千上万学生听众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的挑战，并且以和平理性的言说方式来回应质问挑战。他诚实坚定且清晰地说出自己的信仰，基督信仰与观点，与对手辩论对话。他虽然常被嘲笑、挖苦、羞辱、攻击，但他始终安静地聆听，不动怒，且认真地回应。他之所以热切如此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以爱作为美国之根基的基督信仰及其发展出来的伟大基督文化传统，而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被当今弥漫整个欧美的无神论、唯物论、共产主义、性解放、平权主义、觉醒文化、政治正确等世俗左派文化风潮以及伊斯兰教等反基督势力所毁坏。这是在基督教日报是这样评价这个查理·科克的。然后还有他说，查理·科克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不以福音为耻，勇敢地在众人面前公开任性，坚定地持守圣经真理，诚实地诉说所信，竭力为上帝耶稣基督圣经辩护。其勇敢、诚实、正直、敬虔的信仰叫许多基督徒、牧师、传道人、圣经学者汗颜。这是在基督教日报是对查理·科克是这样评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些自由世俗的这些新闻媒体这些自由派的这些媒体左派的这些媒体甚至是一些从政治立场上讲是讲右派的这些媒体，和基督教的媒体的评价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吗？甚至是有很多是一些完全相反的。我在了解这个就是阅读更多关于查理·科克的信息之后就是一段圣经的经文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第十一章当中讲到两个殉道的见证人。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在走向末日的道路上面狂奔。这个世界丑陋罪恶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说我们希望说明天更美好，但是现实却是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因为这个世界是走向末日的那个道路当中，到最后会出现敌基督在这个世界掌权3年半。当这个敌基督在这世界掌权的时候，那个世界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你觉得黑暗是已经很黑暗，但是将来还会更加黑暗。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基督徒、基督教会，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末世的世界当中，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我们遭受的逼迫会越来越大，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所允许的。神把教会、把基督徒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并且在黑暗当中仍然可以为主发光，希望还有人能够信主得救。而且我们也要知道，不管黑暗势力、邪恶的势力怎样猖狂，神、上帝他一直在掌权，最后要在敌基督最得意的时候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神终必得胜，这是我们要坚信的。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启示录11章1到6节，我再把那段经文我再读一下，可以 PowerPoint 也可以继续放那段，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2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 叫他们在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啊，这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讲到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敌基督要来攻击圣民，要在地上要掌权42个月。其实在旧约当中，但以理书里面已经预言在末世的时候要有敌基督要起来迫害神的选民。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说，从海中上来有四个兽，特别是第四个兽，它要吞吃全地，它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比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圣民要交付他手一债两债半债。如果我们把一债是指的是一年的话，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如果我们说一债是指一年的话，一债两债两债半可能加起来就是3年半的时间。这是在第七章里面讲到那个第四个兽啊，圣他要逼迫神的选民圣民，要啊圣民要交在他手里面要3年半的时间，或者3载半。这是第七章。第九章里面然后讲到有70个期，到最后一个期的时候有一个王要毁灭圣城和圣所，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半之内他要使祭祀啊献祭停止。最后一个期就是指啊，如果是指7年的话，那一期之半是指什么，也是3年半。这是在第九章里面讲到那个70个期，最后一个期的那个那个半个期，一期之半啊，要讲到就是那个敌基督要来毁灭圣城和圣所。还有在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说，要再次提到要除掉长线的反祭，并赦免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1290日算成年的话，也是3年半的时间。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是很多讲到在末日那个敌基督要来攻击神的圣所圣城圣民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就是非常的猖狂，他在地上要掌权，好像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抵挡着他的哈，他要在地上要掌权3年半。那3年半是非常黑暗的时间，他要毁灭圣城和税所，要攻击神的选民，你可以想象哈，就在那个时候，就是3年半。所以其实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回应了但以理书啊的这些预言，讲到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也是3年半。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个是敌基督掌权的那个日子，有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的势力，他要来攻击圣民和圣所，就是神的选民和神的教会，时间要持续3年半的时间，或者是42个月，或者是1290天。那时候神的子民要大遭逼迫，被驱逐，被迫害啊，被压迫，教会要被关闭，不能够聚会。这是圣经中都是这样预言将来会发生的状况。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敌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坐在这地方这样好好的安静的来敬拜来听到的，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可以来敬拜上帝，自由的敬拜上帝，可以大声唱歌，我们不用担心啊，遭到逼迫，不用担心有人冲进来，对吧？至少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可以啊这样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机会。将来在敌基督来的时候，这样的机会是没有的，是真的是没有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恐怖、黑暗的，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 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可以看到，当敌基督来掌权的那个时候，面对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在问上帝你在哪儿，难道你不再掌管权地吗？难道你不再掌权吗？难道你不再驱逐这些黑暗的势力吗？你不再为神的子民伸冤吗？对不对？如果我们生活在那种环境里面，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呼求，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你为什么允许黑暗如此的黑暗，是吗？我们一定会这样的去呼喊的，上帝你在哪里？那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教会，我们如何去应对？聚会也不能聚会了。真的，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许多教会、许多基督徒软弱退后了，许多教会与敌基督妥协了。真的是，我可以想象，会有很多基督徒会软弱的，会有很多教会会与敌基督妥协的。但是，纵然人软弱，人有失败，但是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神仍然在工作，神仍然在掌权。即使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拣选呼召有忠心的圣徒和教会，在那个至暗的时候，可以勇敢出来传道，为主做见证。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看到那两位见证人，他们穿着麻衣，在敌基督掌权的日子，他们传道1290天，就是42个月，就是3年半。在那两位见证人在敌基督掌权的期间仍然放胆传道。这两个见证人有可能是两位忠心的传道人，也可能是指两个忠心的教会。这两个见证人被比喻着两棵橄榄树啊。我们如果对旧约圣经稍微比较熟悉一点的话，当他只说那两棵橄榄树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里面讲到的那两棵橄榄树啊，就是指神的两个受膏者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约翰也指这两个见证人是站立在世界之主面前，代表他们与神非常亲近，他们所依靠的是神的灵。这两个见证人又比喻作是两个灯台。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知道灯台就是代表教会。我们看到说有两个见证人，在那个世代当中有两个见证人出来传道1290天，两个见证人多吗？多不多？只有两个，真的是不是很多。代表在那个末世的时代，大部分信徒和教会在敌基督的逼迫下面放弃了主给他们的使命。但是两个代表什么？代表仍然还有少数的忠心的见证人愿意为主付出一切的代价，他们忠心的传道。这两位见证人在他们传道期间，没有任何人能够加害于他们，因为他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他们可以从口中喷出火来烧灭想要破坏他们的仇敌，他们也可以祷告叫天闭塞不下雨，或者行神迹叫水变成血，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所以不管这世界有多黑暗，神总会兴起一些忠心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始终持守真道，勇敢为主做见证，并赐给他们权柄和能力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来自上帝的。神如此做是希望给生活在黑暗中的那些罪恶中的世人最后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信主。神不希望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哪怕就是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哪怕就是在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上帝还兴起一些极少数的传道人教会起来传道。为什么？真的是就是应验了圣经中所说的话，即使在黑暗的时候，上帝也还没有放弃有人 愿意回听到，愿意悔改得救。这就是神爱世人的心意，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敌基督来掌权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这地方自由的敬拜，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知道，我们的理想和现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理想是在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都有一个理想，作为特别是作为基督徒或者作为教会，希望这个国家都变成一个基督化的国家啊，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哈、啊，然后星期天商店都是关门的，我们都星期天人都到教会里面来去敬拜。当然这个在历史上面在一些国家地区曾经出现过，但是都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理想是真没错，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圣经的预言和启示来看啊，这个世界不是朝着越来越美好的这个方向发展，而是朝着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的这个方向发展。要不然怎么会有敌基督将来在这个世界掌权3年半的那个日子呢？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朝着这个世界末日的方向是在大步的前进。在末日呈现的那个敌基督掌权的那些光景，其实在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影子。我们知道欧洲曾经是基督福音的大本营，但是现在除了还有光鲜外表的那些就是教堂以外，其实教会在欧洲早已衰退了。那些外表宏观壮丽那些大教堂现在成为了里面有人在敬拜吗？成了那些旅游观光打卡的地方，对吗？其实那些那么宏伟的教堂成为一个旅游观光打卡的地方，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福音在欧洲的一个现状的一个缩影。其实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加拿大怎么样？按照我自己的观察和判断的话，我觉得加拿大的属灵状况其实跟欧洲基本上是在一条裤子里面，穿在一条裤子里面就差不多。美国这个曾经是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你觉得它怎么样？也是从我的观察来看，也是在信仰上面是加速的滑坡。一些数据就可以清楚地表明，我们知道在二战之后，美国人周日去教堂参加礼拜的人数的比例曾经达到50%，现在大概只剩下25%左右，已经下滑得非常的厉害，可能在美国的中部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地方的话，就是可能比例还比较高一点，但是在这个两岸，你基本上已经是那个比例，周日美国人周日去教堂的比例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那么为什么造成这些这个属灵上的这个衰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世俗化的影响，享受物质主义，对吗？东西两岸经济多么发达，对不对？为什么要去教堂，对不对？就像我们边上的，我们也是认识，我们生活在这个加南美地，哇，没有天灾，没有战争，哇，星期天为什么要去教堂？去公园，你现在外面天气多么好，枫叶红了，去公园里面去旅游多好，对不对？为什么要去教堂？享受这个丰富的物质世界，和平的环境，这就世俗化，就是这样。还有多元化，对吧？一个国家原来可能是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引进了很多其他的其他异教的人进来，就是变成一些多元化。以前以为多元化是很好，但是多元化它当然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的带来的也带来很多的弊端。还有娱乐化，享受娱乐人生，还有自由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其实对现在我这个词可能弟兄姐妹不一定听得到很多。后现代主义是其实现在在侵蚀这个年轻的一代是非常的厉害的。 还有那些极左思想等等，其实都在不断的侵蚀基督信仰。当基督信仰不断被侵蚀，基督信仰不断后退的时候，填进来的是什么？填充进来的就是各样的敌基督的文化或思想。美国社会现在的乱象就与基督信仰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倒退是密不可分的。而高中与大学甚至是小学成为高中与大学是我们知道是一个人他在人生观的确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校园因此就成为基督信仰与世俗文化的一个必争之地，这是我们所处的在美国或者是在加拿大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的看见。那么这个大的趋势，这个大的环境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整个的社会就是朝着那个世界末日的方向发展，就朝着敌基督在这世上掌权的那个方向在发展。谁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神的见证人，成为这个世代基督信仰的中流砥柱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神在美国兴起查理·科克这位年轻的福音勇士，就像在旧约当中以色列南北国时期，北国以色列人信仰荒凉，他们崇拜各样的偶像，道德败坏，北国王亚哈和他的妻子邪恶的妻子耶洗别，他们大肆敬拜巴黎假神。当世人都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神兴起勇敢的先知以利亚，他祈求神三年不下雨，然后他独自一人在加密山上大战四百的巴利假先知，他祈求神从天降火显明耶和华是真神，是吧？在以色列北国时间那时候，真的世人都去拜巴利假神去了，只有极少数的人还仍然敬畏耶和华神。以利亚就是在那个时代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先知。当然以利亚他有点觉得好像其他的人全部都去拜巴利了，只有我一个人，只剩我一个人。但是其实神告诉他说不止他有一个人，还有几千个敬畏耶和华的。当然在这个时代当中也不是只有查理·科克一个人，对吗？我相信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没有跟从这个世俗文化走的，没有跟从这些敌基督文化走的还有很多，只是查理·科克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福音勇士，被神所大大使用的这么一个基督徒。查理·科克他在13年前成立了美国转折点，他就专注在被极左控制的美国校园里面，通过公开辩论的方式来直面思想的冲突，猛烈抨击各样的世俗主义，包括性别认同，还有女权主义、平权主义、堕胎等等，并提出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价值观，要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价值观，要把它美国带回到这个是带把美国带回到正轨的唯一的出路。科克他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捍卫圣经的价值观，比如性别、婚姻、家庭、自由和政府的责任等等。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会认为他的一些政治的观点比较激进有些人会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从政治的立场上讲，有的人他可能是会这样子，他认为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从一个基督信仰来看的话查理·科克他在很多辩论当中他都是以基督信仰为他的核心的基础来去面对这些人的挑战，然后也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来去回应那些很多自由派那些左派的这些人。所以查理·科克他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神的用人，宣讲那些被世俗所抛弃的真理，他对基督信仰的坚定你可以看到他的辩论当中他真的是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对吧？他真的是随口就是 一段经文啊，并且是哪章哪节哈，他是这样讲的哈，不是我们可能能记住那段经文的内容就不错。他说哪章哪节，他经常是这样子直接就是引用啊经文，然后他对圣经真的是非常的熟悉。然后他面对那些挑战的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勇敢，他的智慧啊，再加上神真是赐他超常的记忆力和思辨能力啊，所以查理·克克他带领了美国转折点在美国校园里面是蓬勃的发展，许多被世俗主义诱惑的迷惑的年轻人被他说服而转向正统的基督信仰价值观，让魔鬼的谎言失去了市场。他虽然不能从口里面喷出火来烧灭仇敌，他虽然不能够祷告叫天闭塞不下雨，他也好像从他的我们看到他好像也没有行过什么神迹，但是神却使用他的口使那些世俗主义使那些敌基督文化者变得哑口无言，神也听他的祷告使无数的年轻人的心意回转进入教会，他用他的智慧和博学来改变人心，比行神迹更加有效。神的权柄和能力在查理·克克身上啊完全彰显出来。但是你去看他辩论的时候，真的是他蛮有神从神而来的那种权柄和能力的。当然，那些反对他的人认为他很偏激。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面对的那种被败坏的那种被世俗主义所牵引的时候，你就得用非常坚定的立场来去回应他们。可能你这种坚定的立场被世人理解为就理解成是偏激，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去看。所以当敌基督的势力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猖狂的时候，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谁还愿意听从神的呼召出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呢？柯克就是这个时代的勇敢的见证人。他在采访的时候，有人那个记者问他，有什么东西能够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当你过去之后，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能够记住你？然后他回答了，说是，他英文是这样讲，他说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courage of my fait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my faith in my life.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说我希望我被记住的是我信心。我的信仰的我的信仰的勇敢，信仰的勇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信仰在我的人生当中，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愿柯克在我们这几天都在观看很多这样的视频，也听到很多的报道，现在在美国在举行为他举行追悼会，有10万人参加。愿为什么追悼？就真的是盼望着查理·柯克他在信仰上的勇气，能够激励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教会愿意出来听从神的呼召，来直面这个黑暗的社会。纵然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朝着那个世界末日的发展在发展，是朝着这个敌基督将来要在世界掌权的这个方向在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就说放弃，反正这个世界就这样子了，我们就破罐子破摔随便吧。那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不是神对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要为主做见证，要为主发光，要做盐，这是神对我们的见证。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最黑暗，我们不发光，我们岂不是违背了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教导吗？所以越是黑暗的时候，我们越要为主发光，越要出来为主做见证。当然我们起来为主做见证，我们面对的表面上看是与这些世俗的这些各种主义在征战，其实我们要知道背后的是那个敌基督，是那魔鬼掌权的势力。不管这些什么主义，其实后面的是撒旦的作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那个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其实从查理克克身上非常完美的体现什么叫做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吗？他的那个救恩的头盔啊，公义的护胸镜哈，平安的鞋子，然后圣灵的宝剑。哇，真的是在卡里克身上，他能够在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正是穿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他才可以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都说我们要为神打仗，但是你不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怎么去打仗？你去打仗一定是打败仗。你要打胜仗的话，一定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装备，我们要有很清楚的信仰，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是得救的。你自己没有得救，你怎么去打仗啊？我们对圣经不熟悉，你怎么去打仗？人家两句话都把你驳倒了。我们所面对的，你以为都是一些庸辱之辈吗？不是的，很多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黑暗的世界，很多人是受过很好装备的，他们也是受过很好的训练的。我们没有很好的装备，我们怎么去打仗？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头脑里面，你要用的时候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备的军装，才能去打那美好的仗。虽然我们不一定具有查理·科克一样的恩赐，可以在冲突最前沿的地方与那些世俗势力进行公开的辩论，我相信不是能够在那种公开的场合进行辩论的，真的是需要神给的特别的恩赐和能力。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恩赐和能力，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像科克一样，在职场、在学校、在社区当中不惧反对，用神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来为主做见证呢？我们缺少的不是恩赐与能力，而我们缺少的是信仰的勇气。我们真的是缺少的是信仰的勇气，这正是查理·科克希望世人能够记住他的，就是他的信仰的勇气，而这正是现在的教会、现在的基督徒所缺少的。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怕那个，怕那个。我们一怕，我们就闭嘴，我们就往后面退。我们缺少的就是信仰的勇气。虽然说我们不一定有查理·科克这样的辩论的、这样的口才、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有信仰的勇气。所以，真的是求感动查理·科克的圣灵来加倍感动我们，能够做神忠心的见证人，就像在旧约当中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他的门徒以利沙一样，在这个大步走向末世的时代，我们可以勇敢起来为主做见证，做一位忠心的见证人，向这个社会当中敌基督文化与思想征战，来去宣扬神的公义、末世的审判与永恒的救恩。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已经被这些敌基督文化思想已经渗透的，真的是千疮百孔。就算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当中，已经是被渗透的千疮百孔。我在今天中午要出门之前，我因为太太带着孩子两个女儿回国了，老大上大学了，然后只剩那老三在家里面，然后再跟我一起吃饭，然后就在提到这个查理·科克的事情。他说我不喜欢查理·科克，他说他的一些言论很极端，然后我说但是他说查理·科克他的一些观点他说他还是认可，但是他不喜欢他的其他的一些言论。然后我就跟他在家里面，我就跟他 这是基本上是我也是第一次正面的来面对我的这个小儿子，13岁的小儿子。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孩子里面，在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知道他们接触到的信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因为现在都是电子时代嘛，对不对？手机、电脑，他们接触的信息不比我们少，甚至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他们接触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一些被这些自由派掌管的这些媒体。所以你就从我从这个我的那个小儿子这个对话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他受到的是什么的影响。然后就跟他进行激烈的辩论啊，就是他说他不喜欢查理克克这个什么，他赞成用枪，然后他不赞同查理克克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驱逐非法移民是不好的。他说如果在，他说你知道在墨西哥哈，有很多那些黑帮哈，他们随处杀人，所以那些人他们要躲避这个黑帮的追杀，他们就要逃到美国去，所以说美国就应该迎接他们啊。他说你要不然他不逃出来的话，他就会被杀，那你不迎接他们，然后你就是忍着看着他们被杀，然后你就没有，就是没有爱心，对不对？就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媒体都是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的小儿子，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还在经常在教会在家里面跟他讲很多东西，他已经接受了这些思想，然后就跟他很激烈的辩论，对不对？然后是我就说有些哈，就是但我最后跟他的结论是什么，我说有些观点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一些观点，你没有站在那个立场，你没有站在那个身处那个环境里面，你是没办法去理解他们的感受的。你只是站在听别人讲啊，说那个不对，然后你就说不对。但是你身处的那个环境里面，比如说你是在生活在美国啊，生活在美国，你看到那么多的非法难民涌进来的时候，你如何感想，对不对？你肯定，对吧？你肯定有些人他就是赞成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对不对？啊，但是你从墨西哥人的角度来讲，我是为了逃命，我就得要去。那他好像也是，对吧？他为了活命，他一定要到美国去。所以呢，有些呢，有些是属于政治立场的。你没有身处在哪种环境里面，你很难说这个人他就是绝对对的，那个人就是绝对是错的。因为都是从不同的立场来去为自己的利益在做辩护，对吗？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嘛，对吧？很多一些辩护是从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来为自己做辩护，这些很多是你很难说它是绝对的对或者是绝对的错，因为每个人的利益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确实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是对或错的，就是从圣经的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境里面违背圣经真理的，那就是错的，对吗？你比如说堕胎，这个是没有什么处境的，你堕胎，你就是你支持堕胎，就是在杀人嘛，那是违背圣经，那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对不对？你那个赞同那个这个变性多元化多性啊，有500多种，这不是昨天啊在那个什么加拿大有那个家长那个游行嘛，说有几百万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有几百万人啊，就是反对的时候就坚持的时候只有两性，对不对？男或女。然后现在的自由派的提出的是有500多种性别，这显然这不是跟你在生活在加拿大生在中国生活在美国啊，然后就是好像那些地方在那地方就是对的，在这地方就是错的，这个是普遍普世性的，那个是神所创造的，这是普世性的圣经真理，是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告诉他是对还是是错的。这个东西我就告诉我小儿子说，我说有些观点你是因为根据你的自身的利益来讲啊，不涉及到圣经真理的啊，你很难啊。当然你有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有些东西确实非常的黑白是非常分明的，你违背圣经真理的东西就是错的，这个没有什么争辩的，对吧？然后我就这是最后我跟我小儿子因为我说赶紧来要来教会了，然后就结束了对话。我只是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当中，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 你回去，你不行，今天回去你试试看，问你儿子，问你的孩子、孙子，你如何看待查理·柯克？你就开始进行辩论了。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已经被这些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这些多元主义这种各种极左的思想已经渗透得千疮百孔。我们可能你没有去跟他们对话，你对话你就发现已经被渗透得千疮百孔。那么我们怎么办？继续沉默吗？继续沉默吗？还是我们真的是可以起来为那真理打了美好的仗？在这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后退，我们不要妥协，我们要像那在启示录当中第十一章里面那么敌基督啊，你知道敌基督掌权的那个黑暗非常黑暗的日子里面，还有两位忠心的见证人起来在那个时代当中来传道。何况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敌基督掌权的那个时代，我们至少现在还有很多自由，你可以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所以盼望着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借着查理·柯克这个事情，借着他的榜样，我们可以来做的在这世代当中做神忠心的见证人。我那个请童工帮我放一段那个查理·柯克他在
Are men allowed to have opinions on abortion?
So 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这个视频是查理·柯克是和那个在校园里面辩论关于堕胎的事情，只是做一个，如果大家没有机会看的话，可以有机会看。
When it is born.
Oh.
Comparing abortion to the Holocaust.
Absolutely, I am. In fact, it's worse. It's worse.
So, how many phases are in the menstrual cycle? Do you know?
Well, I'm not a woman, so enlighten me.
So there's four stages of the menstrual cycle, okay? Ovulation, follicular, I'm going to go in order. Menstruation, follicular, ovulation, and the luteal phase. During which of those phases can a woman be pregnant? When can she get pregnant? Which of those phases?
Well, during ovulation.
And luteal, yes. So I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But, yeah. So I know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Have you ever had a menstrual cycle before?
No.
Okay, great. So knowing that, and you just saying, I don't know the phases of the menstrual cycle, which I don't blame you for being,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hat. So then knowing this, 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legislation to hurt women and women's rights?
Are men allowed to have opinions on abortion?
You can have opinions on abortion, but what I'm saying is, how are these men going to create this legislation?
Got it. So, well, men are allowed to have opinion on moral matters too, right?
Right.
Got it. So if I was a male OBGYN, is it okay for that person to make issues of legislation?
Well, they're educated. They understand. They are educated on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so they can.
So if I don't know everything intimately about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sit down and shut up, you're a man.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You can have an opinion.
That's kind of what you're
saying. It's all right if you have an opinion.I'm saying it's not all righ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how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works.
Okay, then let's pop quiz. When does heartbeats begin for babies in utero?
Have you ever eaten an egg before? Yes or no? Have you ever eaten an egg before?
Scrambled, yeah.
Okay, so would that be you scrambled a full chicken?
Well, hold on. Oh, you understand it takes an egg to be fertilized?
Right, uh-huh.
Yeah,
But,
uh-huh.
Since
we're doing pop quiz on like human development, so when exactly do heart waves begin in utero?
You know that, but you don't know the four.
Hold on, no, so you, tell me when heartbeat.
I don't know.
Okay, you don't know.
No.
So wait, hold on. So you're trying to say I know more about the woman reproductive system than you do?
I am a woman, so yes.
Yes. Okay. Well, but the point being is we could both go back and forth of like independent trivial facts when it comes.To the woman's reproductive system. But here's something we all know, because God wrote this on the human heart of every individual, as it says in the book of Romans. We know deep down it's wrong to murder a baby.
You're not murdering a baby. not a baby.
Okay, well, let's play this out. What is it, then?
It is an embryo, which is not a baby.
Well, okay, so it's a fertilized embryo.
Correct, which is not a baby.
So at what point does it become a baby?
我只是让大家如果特别是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有机会看到查理科克他是怎样在大学校园里面与这些人进行公开辩论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就是关于辩论关于堕胎的这件事情最后这个视频大概是十分钟的时间最后把那个女生变得哑口无言他从这很就是他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是 你们是男人，你们对女人的生殖系统不了解，所以你们不能制定法律来规定要不要堕胎的事情。<笑>然后后来就是，他就后来在辩论说，那个女生说，只有出生之后才能算是人，没有出生之前都不能算是人。那个没有出生之前都不能算是人。那查理说，那你在。 那个在胎中那个他孩子那个胎儿他可以就是有可以交流啊可能东西那你说他不是他没有那个思想嘛反正就是非常精彩其实弟兄姐妹有空的话可以看看这一些类似的视频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跟这些孩子你不知道怎么去辩就是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可以从查理科克身上可以去学到怎样去因为他就是直接面对的最前沿的年轻人。 你看到他是怎么样去反驳这些受到这些几种思想影响的这些年轻人的？你看到他是怎么去反驳？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学的，可以去跟我们的孩子可以去。如果我们的孩子被洗脑的话，我们去可以去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去进行辩论。当然是要和平的辩论，千万不要因着辩论打起架来，不要去争吵哈，伤害了这个家庭的和睦。这个是。 那种辩论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那只能是加重仇恨，让双方更加的对立，一定要理性的、和平的、温柔的去辩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不管这个世代多么黑暗，你没有放弃这个世界。 你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你仍然兴起忠心于你的传道人，能够勇敢起来来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真的是遵从主耶稣的吩咐，要做光做盐，做这世界的光，做这世界的盐，来照亮那个黑暗的地方。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刚强壮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领受你的恩，也领受了你的呼召，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是缺乏勇气，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属灵上的装备。 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气，也来装备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顾，来帮助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